众宝国度，一界上有500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机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为天宝床，不古自明。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必求生，慈祥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想观，名第六观。要见此者，除无量亿劫集众恶业并终之后，即生彼国。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要他观者，名为邪观。十六观经啊，主要是在这个观字。我们念佛也是一个观字，生极乐世界也是个观字。这个观呢，有能观之心，有所观之境。你必须啊，讲这个所观之境，很复杂的境，而变作一境。那么你这个心呢，妄想心呢，也变作一条心。所以在经里边讲啊，至心一处是无事不办，一处就是所观之境，要一个境界。我们现在这个妄心呢，所对的境界太多，起码有六尘之境，这个心呢也变成六根之心了，中间再发六十变作18了，这样子发展开去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无量的境，无量的心，那你就是想什么也没有用，观也观不成了。所以这个观，这个观字里边呢有境有心。有一次我跟各位讲过，我们这个黑眼珠啊，黑眼珠啊，要盯住一个问题啊，不动不转呢、妄想没有。黑眼珠，如果你黑眼珠一动，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你黑眼珠盯住一个问题，一个境界上，不要去转它，这个中间就不会生出了复杂的境界。十六观呢，最初啊，它叫我们观日观，把这个心呢，把你这个妄心呢，系到这个落西的这个太阳，把你引入西方，引入西方，把你这个妄想心呢，你不要说观观太阳，又观观月亮，又观观星星，那就不行了。那就说是我专门观落西的太阳，落西的太阳就表示啊，我们这个心向西方，被这个太阳这个把你这个妄想心呢系住了，不要分心了。然后呢，再观水，再把你这个心呢，这个太阳落下去了，你就看不到了吗？然后再观水。大地一片水，水结成冰了，这是最平的，水是最平的了。水要不平的话嘛，说是这个不平在明啊，水是最平，那么冰呢也是最透彻的。把它冰啊观成琉璃，观成琉璃色，这是观想，水根本是水，不是冰，你把它观成冰。因为什么要观水呢？观平等，观平等，平等观，修平等观，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片水，水是最平等的。我们常常讲啊，太阳光是平等，水是平等，没有说你有钱我给你水，没有钱我不给你水，没有这样子。太阳光也是这样子，你有钱我也照你，没有钱也照你。这是修平等观，把这个妄想心呢、被这个水的所观之境呢给它系住，不要起分别，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成冰，冰然后变成这个琉璃， 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间呢，也是这种境界。我们可惜我们现在做梦是真正在做梦，你在做梦中做不了主啊。如果你做梦的时间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这个梦境啊还是一样修观，这个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糊涂了就没办法修观了，观要清楚了，能观之心所观境要清楚啊。由这个水观而变成冰，冰而变成琉璃，琉璃变成大地，地观。这个就不做，不是五座恶事了，这是黄金为地了。然后再起树观，这个地上有这个种种的树。树观之后呢，有八功德水，慈观。树一定有水了，没有水滋润不行了。这个水是八功德水，上边呢讲到这个慈观，这个八功德水的这个八，这个七。这个七宝池，那么之后呢？今天呢是讲第六观，叫总显观。总显观要观成了，它这个文字叫做初见极乐世界，你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了。这样子看起来，极乐世界也是观想而成的。老实讲，地狱也是你观想而成的。你天天观地狱啊，你死的时候那个神识啊就钻到地狱里去了。你天天观极乐世界八功德水的这个鸟语花香的那个弥陀经念得很熟啊，天天想这个极乐世界的境界，你死了之后这个神识啊自然到极乐世界去，就被他所吸引过去，被他所吸了。那你天天享受啊，享受天上的境界，十一一字十十十字，死过之后就升天了，这是一种习性。所以我们呢，佛教讲这个性呢，跟这个儒家讲这个性不同。儒家讲这个性是习性，我们这个性呢是本来具足的性，不是后天的。这个习性呢成了一种习惯呢，这个性呢就跟这个本性呢就打成一片了。本性与习性不同，习性是慢慢练的，老实讲我们天天睡觉也是习性的，成了一种习惯了。你天天念佛也是习性的，本性里边呢它就有具足这种的功能，所以你念佛了就可以成佛，你要做坏事就下地狱，它是在本性里边呢具足这么多的这个功能。但是要靠着习性啊，你比如讲这个孔子讲这个性善呢、啊，这个荀子讲性恶了，告子讲这个非善非恶了，这都是习性，这都是后天的习性，不是我们本性。本性是非善非恶的，非善非恶的本体。所以我们在修观的时间里，应该要注重这个习性，要练习。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就念佛。没有事情呢就到这个佛殿里来、啊、拜佛啊，就性相近习相远嘛。那么这样的时间一久了、啊、你这个就是这个与这个三宝有因有缘，有因有缘呢，那就是将来就是三宝的眷属，你所是见闻觉知的都是念佛念法念僧。这是讲观。另外我一个看法了，我想我们在座的除了几个小朋友之外年纪都相当了，时间不久，如果连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触了，由我自己感触而发了，如果再这样子因循下去的话呢，那就等于自己骗自己。没有接触佛法，不懂佛法不谈呢，跟着谈这个他也不懂。我们懂的佛法，懂的这个祸业苦的轮回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啊不办一办呢，好像是太笨了。所以是平常啊都为别人忙，并没有为自己嘛，在家有家的吗？ 儿子还没有结婚，女儿还没有出嫁，儿子结婚了，女儿出嫁，孙子还没有抱，抱了孙子之后又从孙子，哎呀，啊，这欲戴了妻无了妻，要的放下即放下，年纪相当了。那么如果要谈到我膈应的话，你更惭愧了，到现在生死轮回呀、啊，一点把握没有，一点把握没有，真正是跟你们诸上善人之后啊，天每个星期天了来跟你们念念佛了，共修共修了，我自己一点功夫都没有。那么死了之后，你说是不是冤枉的？是不是冤枉的？所以是我们应该共享勉励，共享勉励。人生啊，要有一个阶段，要有一个阶段，不能说无穷尽这么这个为他人忙，不能无穷尽的为他人忙，因为我们度众生还得自己有点本钱，没有本事你也没办法度众生。你说哎呀我度众生了，那是一句口号，是不是？你自己都没有度，你还度哪一个呀？度众生你要先度自己呀，你把你自己度好了之后再度众生，利益众生，否则的话我们顶多在三宝面前保住将来一个人身，或者是升天享受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要不专念的话也很难去，很难去，要专念的，要专念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应该是放下。我说这个放下并不是叫你完全出家了，出家也不一定放得下了，就说是能够放下多少就放下多少，放下身心就快乐，放不下身心就烦恼。我们拜梁皇禅里常常讲了，这个相对的东西啊，一定要把它看清一点，相对的好的坏的都把它看淡一点，那么这样子就等于放下了，看得破了，放得下了。我是天天有这么个想法，哎呀到山里去住茅棚去吧，就是没有这个因缘。住茅棚吃什么啊？这个茅棚在哪里？不能放到空中啊，因缘不够，天天这么穷忙，不知道忙什么。你说为他人忙，对他人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好处。如果对他人有利益，那我忙的还可以了，对他人得不到利益。你说讲经，我刚才跟各位报告说啊，法轮讲堂要讲经，这是一个形式，讲经有几个人得到好处，是不是？凑个热闹啊，师父讲经了，我们不去听不好意思了，还是勤奋，还在七情六欲里转，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所以我答应他七天到十天，那初十开始讲呢，最多讲到二十。我到二月阴历二月初又跑到香港去讲，我又答应在香港要讲一座经，这样就不知道，自己想想不知道为什么。真正糊里糊涂，一点把握没有。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啊，他的弟子就问他说，你天天判教判位置，请问大师啊，你是在什么位置？你死快死了，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他说我是利他损己，天天带徒弟跟这个学生讲课了，利他了，对自己啊没有用功，没有用功。如果我要自己用功力，我可以到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位是圆教的位置，可以出三界的，可以断见识烦恼的。我现在利他损己啊，仅仅到五品弟子位，就是圆教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啊，没有断烦恼，伏烦恼没有断，一个断烦恼，一个伏烦恼，这个差的很多，伏烦恼根没有拔出来，伏住了。如同石头压草，石头拿开这个草还会生，这是伏烦恼。六根清净位，这十信位呢，那就是断烦恼。所以阎罗王经里讲啊，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他别了三界了，他 他跟着三界已经出了三界了。那如果我跟各位讲我是什么位置呢？一非六根清净，二非五品弟子，根本就没有位。凡夫还不是真正判教里的那个内凡外凡，判教里那个外凡位啊，他还修五庭心观呢，观身不净呢，还可以进入白骨观，还可以进入六妙门，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法无我了，我没有这个观，连凡夫都不是，那就是在六道生死里边呢，关于各位的境界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这个不要骗自己，也不需要骗别人，生死的事情不必骗，骗旁人也没有用，骗自己那是笨，最笨。所以说生死的问题还要自己聊，所以在修观的时间要把这个生死两个字啊，把它放到第一位啊，就很容易修。如果你要是岁月忽忽的话呀，你十六关了，160关你也没办法关不成。如果说等于生死的大鬼在后边追你呀，好像前边没有路了，这个时候啊，境界跟你每天早晨呢这个晨跑那个境界又不同，悠哉悠哉的晨跑，跟后边有这个大鬼或者强盗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追你，要命的来追你，那个想法都不同。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十六观呢，应该把这个生死的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除了几个小朋友之外，其他的我讲的话大家都会体会得到，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你说到哪里去？你有把握吗？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考功夫，也不是说自己随便编一套功夫，这个不必编呢。我刚才讲不必骗呢，那就说是见地要正，修学佛法的见地要正，所以善知识难亲近。我常常讲，现在末法呀，佛菩萨是有，三宝是有，善知识没有。如果你亲近不到善知识，你跟他学一辈子，学了一肚子烦恼，不但了不了生死，恐怕要掉到沟里去了。真正善知识太少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的。我现在就找不到善知识了，真正有问题没地方问了，很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修观呢，修极乐世界的这个观念呢，就是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有能观的心呢，有所观的境，所观的境啊，复杂的境界尽量把它化成简单，化成简单。我们所接触的境界当然都很复杂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幻想，尽管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还是会有那个幻想，会有那个影子，尽量把它放下，把你所观的境界单纯一点，简化一点，那你这个能观的心呢，就不会七上八下，不会三心二意。我想这一点，这句话大家希望体会体会，体会体会，不要想的太多，不要想入非非。你尤其年纪老的，很高兴替儿女打算盘，那你才笨。说儿女自有儿女福嘛，你给他想想什么？你要是这个一口气不来啊，你怎么办？谁替你打算盘了？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有一口气好，那就没有完了。要气要不来的话，什么都罢。应该替自己打算打算，了了生死再度众生又不同了，又不同了。那你真能度众生？老实讲，讲一句话就比你讲多少年的经都有用。我们讲经还是在文字上转，所以我常常讲，我不愿意讲经，讲来讲去啊，都是在文字上兜圈子，自己得不到利益，旁人也不见得得利益。所以是撇去了文字，在理解上啊，多下点功夫。如果理路通了，理路就是见地，见地一通了，那明心见性这个路就打通了，就能打通了。 打通了就是自在了，观自在了。所以这个就是观念的问题，希望大家注意。刚才读的这段文呢是第六观，第六观叫总想观。总想观念，如果你要能够想到这些个事情，就等于见到极乐世界了。宝树、宝地、宝池，这是医报，极乐世界的医报。那么下边这个花座观念就等于是正报，众宝国度，一界上有500亿宝楼啊，这个有这个楼房，其楼阁中嘛有无量诸天呢，在做天的这个很有技术的这个音乐啊，又有这个乐器啊悬空，不必什么挂到哪里了，这是这个天古自明啊，啊，就是说我们做不请之友了，我们度化众生呢。我常常想，我这个度化众生啊，还不如你们度化众生来的有用。如果你们要接触一个两个聊聊天呢，也许就叫你度。我这个公开讲了一个也度不了，最后连我自己也度不了。所以是不请之友。像我这个讲经，你要不请我，我就不能去。如果你们要是这个同参道友啊，或者遇见这个朋友啊，聊一聊，他不是请你来讲经吗？你用这个聊天的方式就把他度了，信佛了，这个叫做不请之友了。天古自明，你这个讲法就等于天古自己就明了，不必打。这种音声都是念佛念法念必求声，他这里面加强这个必求声。必求声啊叫除紧难，你像我们早上起来有看报纸的习惯呢，啊，这是这个精神资粮啊，比吃饭还重要。除紧难就是我们最贫穷的，这个贫在佛教里讲，这个贫乏贫穷啊，不是钱财，是法财，不是你有钱算财，你没有法才是贫穷，有法就不贫穷。所以这个生在佛家是富贵之家，什么富贵之家呢？他有法，他已经看到生死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在世界上有几个能够看到生死的问题？一般讲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还这么醉，他没有看到。你跟他讲来生啊，他还不太相信。但是这种例子很多呀，世间上的这个互相的斗啊，这个动物吃植物又吃动物，你看很多的植物啊还吃动物。有一次我看电视，你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那个植物啊动物爬里边它自己会合起来，它就把它吃了。各种东西互相掺杂，还不是人与人产生。那么这样子不是念佛念法念，他那个一念就是缠杀之念，杀念杀。力求生要除紧，除这个机紧，除这个法财啊，就真正出家众啊应该啊与你的这个信徒啊弟子啊灌输点佛法，他所拜你师父是求佛法，不是求旁人。你是个穷和尚，你有什么东西？是求佛法，求道德。因为他所头面接诸礼，给你顶礼，他的头是最尊贵的，跟你脚拉平了，那是对你最崇拜的。他为什么？求什么？就是求点佛法。他就请你吃饭，也就是求你开始点佛法，一言两语都好，相应了呢就有用。他供养你也是为求佛法，那么你又有什么佛法给他呢？你自己都不懂，你有什么佛法给他？所以这样子，这个必求生的这个 这个名言就是名不副实，名不副实。说念佛、念法、念僧，念佛就念觉悟，要觉念，念佛就是觉念，法念法就是正念，法者正也，佛者觉也，僧者就是净念，那就是增长这个三种念，一个觉悟念，一个正知正见的念，一个清净的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思想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如果这种想啊能成功了，遇见什么东西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你骂我啊，我也因为你在念佛、念法、念僧。你不要因为他骂你嘛。如果他打你啊，正好，哎呀，你这一打我一下就打的开悟了。你要不打我，我还开不了悟。这种想法呢，那就是初见极乐世界。所以弥勒菩萨讲，有人打老者，老者自睡倒啊；有人骂老者，老者自说好；有人吐我面是随他自干了。你也省气力，我也省烦恼。这是他的境界。所以是念佛、念法、念僧，你把你面对的境界都认为是念佛、念法、念僧。我跟各位好像讲过，你吃饭的时候，你拿这个牙齿咬菜的时候，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口一口咬，一口一口嚼，也是念佛、念法、念僧。所以这一句弥陀不断，时间一久了就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自言而念，无作的念，无作的念佛。我们现在敲敲木鱼才念，不敲木鱼就不念，不知念什么了。如果木鱼不想，不知道你在念什么，你在想什么，啊，这个都不灵点。那就说你所对的境界，无论看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初见有一种习惯了，顶礼你，给你磕个头，哎呀阿弥陀佛；骂你，哎阿弥陀佛；回报你，阿弥陀佛；打你一下相反，啊，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用处多了。一句阿弥陀佛的用处太多了，如同金刚王宝剑一样。所以我们要经常注意他这句话，念佛、念法、念僧。你不要把这个佛法僧啊当做佛像，当做经典，当做和尚。佛就是觉悟，你时时刻刻要警觉你前面的境界，这就是念佛。你时时刻刻啊把你的这念要正，正知正见，正念昭彰，这就是念法。你时时刻刻啊叫你心里面清净，不要染污，这就是念必求生。如果你要思想成义，这个想要是成功了，这个就是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这几个字，这几个字你看你会不会念啊？我这样讲应该是很透彻的。这叫总想观，叫第六观。要见此者，除无量意劫，即众恶业。如果要是见到这个境界，你见到什么都是念佛、念法、念僧。我再重复一遍，你不是说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啊，或者念十二三藏十二部经，或者念这个念必求生，这个是念佛、念法、念僧，完全在你心理上的一个清净、一个正知正见、一个觉悟。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子，能够除掉无量意劫的恶业，我想这句话不过分的。如果你时时刻刻觉悟的话呢，还有恶业吗？你把这个五蕴之身废掉了，这命中，这个命中就指的我们这个报身呢，报身之体呀，就神识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因为它前边呢已经有几种观想引导你这个神识啊往这个方面走，同时又告诉你念佛、念法、念僧这个三宝，大家一定要把它提高，都是三宝弟子，不要把它会悟的太粗浅很深，也不要把它会悟的很难，完全在心理上有这么三个阶段，你这个心理上应该啊有这个三个境界，一个是觉悟，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一个是清清净净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不生极乐世界无有是处了。 做事官者名为正官，要他官者名为邪官。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子官呢，这叫做正官；不这样子官呢，就是邪官，直接不正。佛告无难，即委辟兮，必听必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出苦恼法，汝等亦次广为大众分别解说。说是与师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十二大士势力左右，光明之盛不可拒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师委提西见无量寿佛已，皆足坐立。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佛告委提西：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做莲花响，令其莲花一叶上做白宝寺，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脉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可见。花叶小者，总广两百五十由旬。如是莲花，具有八万四千叶，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央视，一摩尼珠放前光明，七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楞切宝以为其胎。此莲花台八万金刚真属家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王以为孝寺。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富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央视。一宝柱有八万四千光，一光作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金色遍其宝肚，处处变化各作异象，何为金刚台，火作珍珠网，火作杂花云，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是为花作响，名第七观。佛告我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要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响。作此响时，不得杂观，皆应一观之一叶、一柱、一光、一台、一床，皆令分明，如于镜中自见面相。此响成者，灭除无碍一切生死之罪，必当定生极乐世界。作此观者，名为正观；要他观者，名为邪观。这是花作响，前边呢六观呢是依报，是极乐世界的这个鸟语花香啊，楼台殿阁。下边是花作响，有花作，上边一定是有佛像，有佛，所以叫做正报观了。正报观中间的这个观想啊，说是这个一叶一莲花了，一花一世界，一世界 一佛陀了，这是这花藏世界的境界了。里边呢有这个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仅仅呢有的时间呢就这个无量光来讲，有的时间呢就这个无量寿来讲，总而言之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所谓我们外边念光念寿，里边是这个修光修寿，就是光寿不二，光就是慧，寿就是定，那就是修定修慧。定慧建筑在戒律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定力很强啊，智慧很高啊，不守戒律就是狂语不实在。定也要由戒而生，慧啊也要由戒而生。所以这个无量光啊，无量光就表示智慧无量，光明嘛，智慧。无量寿呢，表示这个定力无量。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啊，都是建筑在这个戒律上。戒律就是庄重的意思，就是你做哪一行，就对你这哪一行要尽忠，对你自己也要尽忠，有时候对自己都不尽忠， 啊，比如说一般尽忠职守了，你做哪一行就是庄重你自己，这个就是戒律。你不要说是这个做东你又做西啊，那就不对了。所以是啊，这个无量寿，这无量光啊，是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是告诉我们修戒、修定、修慧，这个大家了解了。在表面上是念佛，实际我们就是在念戒、念定、念慧，念戒、念定、念慧。一个人呢，不能说没有这个戒律。一般的这个戒律就是他的凡尾，做人有凡尾，有立场，有目标啊，有他的凡尾。说男有男的凡尾，女有女的凡尾。你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守住你这个，守住你的本分，这个就是戒律。那么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很多了，不谈了。在家也受这个，菩萨戒，菩萨戒也很多，条文也很多了。既然受了戒，你守没守啊？我总想有机会把这个，菩萨戒这个条文呢，用插播式的把它一条一条的讲一讲，大家提醒提醒。当然不能诵戒了，但是每一条一条，在讲经的时候把它插，稍稍说明一下，提醒提醒。或者受五戒的，五戒守了没有啊？受三规的，那三规守的情形怎么样了？这个就是，念无量光，念无量寿啊，念阿弥陀佛了，就是守这个戒定慧。这一点呢，大家把它多一层的看法。观世音大识字，这个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最有缘，说家家供观音，人人念弥陀，观音菩萨大家都会供。阿弥陀佛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大识字菩萨呢，名字是陌生一点，你要念佛就等于念大识字菩萨啊。所以在这个阿弥陀佛两边呢，一个观世音菩萨，一个大识字菩萨，那也都是代表阿弥陀佛的。所以在这个《悲花经》里面讲了，过去善次节，过去很久很久的节，我们一般都是讲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过去正法名如来啊，还不是，那比这个正法名如来还要早，叫三体拦截。当时有个转轮圣王叫无争念王，无争念王他有一千个儿子。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怎么这么多儿子啊？老实讲，我们这个不要拿凡夫的眼光。我最多生一打吧，生十个儿子就了不起了吧，那就是法子哎，从佛口出，从法化生，这都是应该是佛的佛子还不止一千呢。你现在有很多的法师，他这个皈依弟子绝对恐怕一千一万也不止了。说这个转轮圣王不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啊，他是个圣王啊，还不是国王，比国王大得多了。他是统领一世天下的，有点这个神圣的这个地位了。生有一千个儿子，他下面有个大臣呢，叫做宝海，宝贝的宝，大海的海。生有一个儿子叫做宝湛，那么他的儿子出家了，后来叫做宝藏如来。无争念轮王啊，他就在宝藏如来那里啊发愿，说我愿意将来啊成佛，受无量寿佛的号，受无量寿佛的号。那么无争这个无争念轮王一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不逊太子，叫观世音菩萨，叫观世音。观世音呢就 古他这个无量寿佛的这个无争念轮王的这个位置叫古处，古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啊，后来叫做遍除一切光明功德三王如来，他的寿命啊有96亿挪由他1000万亿劫，观世音菩萨的寿命。这个无争念轮王第二个儿子啊叫做尼摩太子，也到这个宝藏，这个宝藏如来啊就是他这个大臣的儿子出家成道了，他们这1000个儿子跟他这个老王啊都去皈依他，在他的面前呢发愿，说第二个儿子呢叫做尼摩太子，后来叫做大师字的号，来补这个德三王啊，功德三王就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地位，名字叫做善住珍宝三王如来。1000个儿子里边呢有愿意在五座阿寺成佛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这个因地也太早了。那这个就是在过去啊山梯拦截，拦就是山字头高一个峰啊，梯就是提拔的梯，山就是山山出的山啊，做轮王，就阿弥陀佛从前做过轮王，有1000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么这样子讲释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儿子，1000个儿子，这是多少大劫以前的事情。在文里边讲啊，阎浮檀金寺，这个阎浮檀金呢，阎浮檀树是在印度啊，是这个有这个树，我们中国没有啊。它这个颜色是黄的，阎浮檀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你看那庙里边呢，释迦牟尼佛两边一个年轻的窝南，一个年老的迦舍，迦舍尊者呢他是叫引光，他的合掌总是一个手撑开，一个手合起来。那么塑佛像，尤其贴金来生呢就是有光明，你像33天这个刀立天，这个33天主啊都是前生啊大家出钱塑一尊佛像来贴这个金，所以是一般信徒说是这个说盖庙他有兴趣啊，塑佛像有兴趣啊，有的不同了，有的听经有兴趣，有的念佛有兴趣，有的参禅有兴趣啊，有的盖庙肯出钱，有的塑佛像肯出钱，这是各的这个兴趣不同。所以在这个佛陀这个灭度之后的这个几百年，这个几千年之内呢，就是在《金刚经》里讲，这个最后的500年就斗争兼顾啊。那现在的人呢，对斗争有兴趣，你骂我，我骂你有兴趣，做功德嘛还在其次。那就是有一个时代嘛，盖庙有兴趣，大家拼命的盖庙；有一个时代嘛，专门塑佛像，这个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时间的不同了。那就阎浮檀金这个金色的，因为大家因为什么要塑佛像，就是知道这个来生啊，因为我出了点钱，塑个佛像。贴过金身，那么所以这身上有光。真书家宝啊，真书家那文里面有个真书家几个字，这是红色的宝啊，就是在印度啊有这种就是真书家树啊，它这个花的颜色是红的，它这个形状，这个花的形状啊跟这个手掌这么大。梵摩尼宝呢，就是梵呢就是洁白的意思，摩尼就是摩尼宝珠了，夜摩天呢就是须夜摩天啊，须夜摩天呢就在刀立天以上叫夜摩天，地居天就是四王天，刀立天四王天在须弥山腰，刀立天在须弥山顶，刀立天以下都是用日月光分这个白天晚上，夜摩天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光， 他不用日日月光，日月光也照不到他，他以这个莲花的开合呀为昼夜，白天莲花开了，这是白天，晚上莲花合起来了，这是这个所谓是这个善时法藏的愿力啊，法藏的愿力，我想自然经史过去有的是好像讲过四十八愿，法藏愿力就是讲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呢已经讲过了，我不必重复讲，我把这几个愿力的名词啊提一提，大家有一个印象。在无量寿经上卷里边呢，就是在过去定光佛出世啊，相次到五十三尊佛的时候，有个自在王佛，这时候有一个果王啊，一个果王，果王不做了，他的王位不要了，做和尚，做沙门，所以叫做法藏，法藏比丘。他过去是法藏比丘，过去是果王，果王不做，佛陀也不要了，啊，去出家了。所以这时候这个佛陀嘛，这个四自在王佛嘛，就给他说这个两百一十亿诸佛刹度天人的善恶了，果度的出妙了。法藏听过之后嘛，就说了四十八愿。他第一个愿呢，他说我成佛之后啊，我的果度里边呢没有地狱恶鬼出生之名，没有，不会再堕恶道，所以生了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尽管放心，没有再有恶道了，没有三途了。所以他说他的果度里边呢，天人呢都是金色黄金色，他的果度里边的没有好丑，没有说你长得丑啊他长得好啊，没有这么多的分别。他的果度里边的人呢都知道过去的事情，他的果度里人呢都有天眼，都有天耳，都有他心通，都有神珠通，没有贪念，不贪了，都住在正定境。我就讲四十八愿啊，大概你们都听过了，光明都很大。每一个天人就是讲故法藏比丘发的愿的，就是极乐世界。如果你升到极乐世界呢，就应该享受他这个四十八愿的这个，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了。他发了四十八愿，组成一个极乐世界，我们去就享受这么多的这个好处。住正定居啊，不是住邪定居。你比如我们家念佛就是正定居，打妄想啊，杀生啊，这是邪定居，居就是身体了。不正是邪，光明是无量，寿命是无量的，声闻缘觉是不计其数。这在弥陀经里讲，声闻呢修四谛，缘觉修十二因缘。本来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声闻缘觉呢就是用他过去的名字，他以声闻生极乐，以声闻以缘觉生极乐的，应就保留他这个声闻缘觉的名字，真正呢不是声闻缘觉，到极乐世界都是大菩萨，以菩萨为伴侣了。寿命没有长短，随你自己，你想活多久就活多久。他的寿命呢，根据你的本愿呢，长短没有不好的名称。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好人好事。到极乐世界了，就没有好人好事、坏人坏事这些个事情，都是好的。那么诸佛啊，来乘阳赞叹，十念就可以往生，念佛念十句佛就可以往生。大家注意，这个十句佛不是我们这个十句佛呀，我们那个十句佛是相当虔诚的啊，专一无杂的十句佛可以往生。但是他这里边的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能生西方，造忤逆的、不孝顺父母的、不孝顺师长的、除佛身血的、破和合生的不能生西方，啊，你诽谤正法、诽谤大乘经典不能生。 每一个人呢都修菩提心，发菩提心，修功德。你要愿意生的话，阿弥陀佛一定现在你的面前，你要细念一定生。所以细念者就是一念，所以我们常常讲做早晚功课了。早晚功课共修的有共修的仪这个规矩仪式啊，什么念咒啊唱赞。如果自己做功课呢，那就是专一无杂了，或者是念大悲咒，你就永远念大悲咒，早上也念大悲咒，晚上也念大悲咒，或者念弥陀经，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早晚。你自己做早晚功课就不要说敲敲打打的了，那就把你心就搞散了，东摸摸西摸摸，那就不是功课了，那就是随众祈祷了。随众祈祷它不能没有这个规矩，我们自己做功课呢，那就选择一种与你相应的功夫，或者我念大悲咒可以，我早上起来我就念七遍，或者21遍，或者48遍、108遍大悲咒，这就是做早课吗？是细念定生，每个人呢都有32相，每个人都有一生补处，在一吃饭的时间呢，都可以供养十方佛，在一顿饭的时间呢，都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你所求什么都如意。你所说的法呀，都是合乎一些智慧的。得罗罗艳身，罗罗艳身呢是高大身，啊，身体呀，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你的身体。这是什么身体？就是法身，以法为身，罗罗艳身。我的大身不是大身，你好，你比较我比你大，不是这样。罗罗艳身就高大身，高大身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变法界的身就是法身，只有法身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所以万物光洁微妙，什么东西，都所有的东西都很光洁，都很妙的。那么道场树也是光明，这个总放种种光，这个所以是道场树，就是极乐世界上面讲这个树观了，得辩才智慧，说辩才无量。见到诸佛的世界如同在你这个镜子里边一样，什么楼台呀、池啊、花呀、树啊，以七宝来装殓。你蒙到佛放光，佛的光明照在你的身上都很遥远，闻到佛的名字能够得到无声法眼，与这个无声之法相应，叫无声法眼。无声就是无灭，我们现在有生有灭，我们现在就是有生法眼，有生法眼就是有灭了，有生有灭，这个就很辛苦。无生法眼就是相应，与无生法相应，那就是不生就是不灭。不夫为女相，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就是女人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现女相，不现女相啊，常修梵恨。大家经常修这个清净洁白之恨，天人都是恭敬来供养，你想什么就得什么，可以得到漏尽通，随你愿意能够见到诸佛的净度，诸根具足啊，没有残缺啊，没有残缺。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假腿呀、假牙呀、还戴个假眼镜呢，这就是诸根不具了，眼睛不灵光了，要靠这个东西，就是啊，牙齿没有了，镶个假牙了，到那里面诸根都具足，啊，是注定供佛，在定中啊就是供佛，不必你到处跑，在打坐的时候就等于在供佛，闻到佛的名字就是可以升到尊贵之家，升到尊贵家我刚才讲过了，就升到佛家，佛家就是法宝，法才多。闻到佛的名字具足德本，闻到名字，我们现在做功德很费力呀，德本就是做功德了，功德之本，众德之本，你闻到佛的名字就具足一切布施，具足一切布施，闻到名字都可以得到三昧。我们现在修三昧啊不容易，修定不住啊，到了极乐世界闻到佛，只要你见到佛，花开见佛了，我们下文会讲到啊，九品莲台啊，要 很多的时间花在开，开的时间能够见到佛就解决问题了。只要你见到佛，见到佛就可以闻法，见到佛就可以这个啊得不退转，闻到佛的名字就可以得第一瘾、第二瘾、第三瘾。第一瘾就是音香瘾，第二瘾就是游顺瘾，第三瘾就是无声瘾。这个在这个三瘾呢，在阎王经里面有无瘾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呢，法藏比丘讲，我不取正觉，不成佛。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佛了，说极乐世界就有这么多的殊胜的境界。这是简单的把四十八愿的佛阿弥陀佛法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啊，发这个四十八愿呢，跟各位把这个题目稍说一说。他就是讲消灭五万亿劫生死之罪，五万亿劫。我们在前面看，在修地观的时间呢，能够除八十亿劫罪；在修总观的时间呢，能够除掉无量亿劫的罪。现在修这个观念，能够消灭五万亿劫生死之罪，这个数字有多少？有多少不同？那就是看你这个心得啊，境界如何，这个罪啊，总而言之啊，心空即地归，心一空罪也空，罪从心起呀、啊，心都没有了，罪还哪里还有罪？有心才有罪嘛，心也亡了，罪当然也没有。我们要先了解，我们下午拜这个梁皇忏，这完全忏罪的。忏罪说我们这是自己用功的，不是给哪个拜的，千万不要那么想给哪个拜的，给自己拜，每个人都是给自己拜的，所以要虔诚。拜梁皇就是消灭罪，消灭罪啊，消灭罪的方法你起码要了解这个罪性是空的，罪性是没有的，罪性是无体的，无体的话它是浮在你的本性上。如果你要把这个本性也观空的话呢，本来无一物的话呢，那罪性当然罪也没有。如果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那就是菩提树上就挂罪，明镜台上也挂罪啊。那么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不是树也不是台，这个罪没地方挂。那就说是要了解心空，镜也空，我空，你也空啊，罪就没有了。我们拜梁皇啊，主要的就是要了解这一点，罪性是空，你能够拜到一心不乱，罪就没有了。相反的，念佛念得一心不乱，罪也没有了。
讲一个理。